在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，那么这样就接受了所谓的八福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主耶稣当时讲话是讲希伯来话，但是后来这个马太福音当然是用希腊语写的。那么当一个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话的时候，他因为受这个希伯来文化的问他们的习惯的影响，那么因为他很熟悉那种语言，比方说如果你熟悉中国的语言，那么中国语言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成语。如果你真的国语讲得很好的话，那么你常常有很多的成语很自然的朗朗上口，所以有的人可以说出口成章，他只要讲一句话，他只要一面讲一面就等于像编的文章一样，就讲的就好像写下了一样。那么我们的主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呢虽然他是用希伯来话来发表他的话，但是呢他会出口成诗。意思就是说这个希伯来的文学里面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们有一种题材是诗的题材。那么不知不觉的呢，我们的主呢他一说话，结果你看他一首诗，那八福呢就是一首诗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主耶稣的诗呢，我们应该要有一点基本的了解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在给大家上一点很简单的课，那么这就是大家的已经讲义里面的第二部分，标普就是主耶稣的诗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稍微的把主耶稣的诗解释一下，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山上的教训，我想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。那首先呢，我想我要提醒就子一下，这个中国的诗啊跟希伯来诗不一样，中国人的诗，中国的诗很多注重押韵的，那么押韵主要是文字上的韵，比方说这个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那么大家都知道一共是四个句子，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跟第四个是押的啊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抬头望明月，举头低头思故乡，所以乡也好那么光也好，我们知道这些通通是押韵的，都是 on 的音，所以这押韵。那么第三个不押，所以我们说这是诗，因为你讲的诗的时候你一定要懂，所以你如果懂得中国文字优美的话，你就可以从这些押韵所谓的韵，什么意思？韵就是重复的意思，有一种美啊，它重复的结果你就看出它的美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当有一些诗你读起来跟普通读散文不同的地方。但是希伯来文的诗它也押韵，不过它的韵呢不是文字上的押韵，它的押韵是思想上的押韵，这个就很有意思。所以希伯来的诗实在说来有点像中国的对联。那对联什么意思呢？对联你会注意到很多地方它不是押韵，很多地方它是在思想上如果很相似的，那么这个就算是押韵的，这是思想上的押韵。那么这种诗呢对我们来讲有帮助，为什么？因为许多圣经，旧约的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，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，我们不懂希伯来文，那我们就不会欣赏希伯来的诗。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虽然你不懂希伯来的文字，但是呢希伯来文当它翻译成你懂得的话的时候，思想你懂得的，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现它的思想上是押韵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首诗，这是希伯来的诗。那么你不懂得希伯来文不要紧，如果有人把它翻译出来，翻译中文也好，翻译英文也好，什么文字都可以，好了，你要懂他的思想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知道了，那么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那么你注意到了，诸天跟穹苍是对的，诸天就解释了穹苍，穹苍就解释诸天，是彼此解释的，这就像中国的对联，是不是？然后呢诸天述说对什么？对传扬。 那么然后是荣耀，对什么？对手段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你读就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特别你读的箴言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你读不懂，但是因为箴言里面很多很多这种的诗是对应的，是这种押韵的，是思想来押韵的。好，一押韵以后你就懂了，它可以彼此解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说是希伯来的诗跟中文诗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看。第一个例子就是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看见吗？这是一首诗。那我们中国人也能懂得它，因为我们当它翻译成我们懂得的话以后，我们就会欣赏它的对称。这一点就是它的对称的美，这就是诗美的地方。那么这是叫做同义平行诗啊，这是同义意思相同的这种平行诗。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还有一种呢，是反义平行诗。那么这个就是箴言第十章第一节了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智慧跟愚昧不是平行，是对比，是相对的啊，相对的。所以这个叫反义，相对。那父亲跟母亲是对比的，欢乐跟担忧是相对的，是相反的。所以这个不是比较，这个是对比，都是平行，但是一种平行同义的平行，一种平行是反义的平行。好了，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两个以后，你去读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都是这样的啊，都这样。比方说圣诞，这个圣诞夜的记得主耶稣降生了一个晚上，天使在那报佳音的时候，那就是这个诗啊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它的话，为什么它有对称的意义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希伯来的诗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出口成诗呢？那虽然我们不懂得那首诗，但是呢，我们看看我们翻译出来以后，我想我们就会懂得。所以我想这样，我们是帮助弟兄姊妹明白主耶稣的诗。那么这是两种啊，我们在说这个平行诗是两种。那么还有呢，三类的诗，这个我想我们稍微说一下，所谓的韵律诗。这个韵律诗呢，就是我们普通唱诗歌，你唱歌的时候要打拍子的，要打拍子的。那么韵律就表示跟打拍子有关系。那打拍子呢，就表示啊，跟你发表你的，等于什么？等于发表你的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或发表你的就是一首诗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重点不重在押韵，重点重在就是你的重点，你讲话有重点。那普通呢，你算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旧诗写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懂得希伯来文会唱的人，他们就知道这个拍子在什么地方，拍在什么地方。那么拍子在什么地方，就那个他讲话重点在什么地方。好，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我们举这个旧约，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例子。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例子。那么这个韵律诗呢，是四拍的韵律诗，四拍的。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四拍的韵律诗。四拍的韵律诗就是说，他这个诗啊，他每一行就是每一行的可以有两个句子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。你比方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要战胜，要战胜。那么你知道，如果这首诗写下来的话，那么第一行就是刚才我所说这一行，不过它有两个子句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那它是这样分的。那么然后呢，骑马的和骑马的，这是一句，投在海中，那么这个整个称为第二行，所以这一共是四行的诗。然后你的右手耶和华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，你的右手耶和华摔碎成。那当然了，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今天我不懂得希伯来文的诗的话，那么你去读这个唱，你去这个读出埃及十五章，你不会欣赏它是诗。不过假设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能够把拍子告诉我们，内容不管，我们要做的，他韵律的特点就是他每一句话有他的特点的， 要把叫我们把焦点集中在那个特点上，那么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说，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拍子落在什么地方。那么非常有趣在哪里呢？非常有趣就是他这个每一行啊都是四拍，所以这叫四拍的鼓励。那么每一行有四拍，那每一个短句呢有两拍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要战胜，要战胜。那么一共是四拍，第一拍耶和华的华，那歌唱的唱是第二拍，要战胜是一拍，战胜是一拍。这里我们中文翻成中文了，但如果你希伯来文的话呢，你看这里一共是四拍，第二行呢也是四拍，马和骑马，你看这是两拍，头在海中，你看这又是两拍，所以四拍四拍。那么你不要忘记这个第二行的话，它的重点放在马和骑马，还有头在海里面，重点都在头和海。然后第三行，你的右手耶和华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是右手的手，还有耶和华的华，然后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所以你看四拍四拍。下面你的右手耶和华摔碎，下面这也是四拍。所以这种的诗呢，我们称它做四拍的韵律诗。那么在希伯来文的世界里，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人他的思想，表达一个人的意志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他多半都是用四拍的韵律诗来表达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出口成诗，他是四拍的韵律诗的话，你肯定这个人他所要表达的是他的什么，他的意志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是四拍，大家记得就好，我们不会讲得很细哈。然后呢，下面是三拍的韵律诗。这个三拍的韵律诗呢，就是诗篇二十四篇了。你看这段圣经，你看哈，这种韵律诗啊，就一行就一行，没一行没有再分成什么，根本就没有再分成两句啊，没有的，就一行就一行，一行就一行。所以这样你看，一共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是六行。但是每行呢，肯定是三拍，肯定是三拍。比方说，抬起你们的头，众城门啊！所以你看，抬是个重点，头是个重点，众城门又是重点。然后下面说，永久的门户要抬起来。那么这个有三个重点，一个是永久，一个是门户，一个是抬起来。那这个很有意思啊！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，你要知道，所有的城门通通是开的，那只有一个门是现在是关的，就是对有橄榄山的金门。所以那个门就这里所说的永久的门户，它是不开的。但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啊，所有这个城门头都要抬起来，什么意思？所有的门都要打开的。众城门呢、啊，永久的门户只是金门来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弥赛亚从橄榄山下来以后，他直接就要从金门那里进去，那么这就指的居永久的门户。所以这个永久这是个重点，门户是另外一个重点，还要抬起来，就是门要打开。那荣耀的王要进，那现在三个重点，第一个王，然后但这个王是怎样，是荣耀的王，还有他的进来，这三个思想很清楚的。我们虽然不懂，但如果有人把那个拍给我们画一画，我们就懂了。所以这个要请专家帮忙，因为我们不懂他们希伯来文，但是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个你看见，当一个人出口成诗的时候，你就注意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他的思想呢，他的意志呢，还是要表达他的情感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三拍的韵律诗。如果一个人写三拍的韵律诗的话，他的重点他要表达他的思想，不是意志哦，意志是四拍，只要表达他的思想呢，就是三拍。这个清楚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叫做哀感的韵律诗。这哀感的韵律诗，那么这个拍呢，就不是那么有规律了，不是那么有规律。不过它还是有拍子的。那么这种的哀感韵律诗啊，它的排法很特别的。它是第一行是长句，第二行一定是短句。第三行是长句，第四行一定是短句，所以一长一短，一长一短，一长一短。那么这是第一个特点。
第二个特点呢，这个长剧里面的拍子呢可能是三拍或者四拍，